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在他平安的保守中啊，我们今天晚上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我想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首先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也洁净我们所生活的一切的环境。主啊，把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在你的跟前能够经历你自己丰盛的同在。主啊，你也使我们的心和灵都能够安静在你自己的跟前。但愿晚间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里面能够清清楚楚的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我们愿意你的话解开发出亮光，也带领我们在地上知道怎样生活，怎样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不断的说话也不断的做工。主啊，我愿我们经过这许多不同的环境，经过年日，属灵的生命在你面前能够越过越成长，好叫我们能预备好，能有美好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主啊，晚间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啊，弟兄姊妹在家中，主啊，也让我们真是敞开我们的心灵啊，我们愿意在你的脚前一同把敬拜归给你。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上呢，我们要来看编号164号啊，165和166这个编号164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2章啊41到44节，那么路加福音21章第1节到第4节。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手中没有这个我们这个资料啊，所以我把这圣经节读一下，他们可以打开圣经呢，那么和我们一同来追求。那么在编号164号这里呢，这里记载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啊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我们知道在旧约啊，当圣殿建立起来以后，那么后来呢，他们在圣殿里面呢，那么有大致上我们可以知道啊，有两种的情况啊，那么他们怎样来维持这个圣殿的这外面的建筑的这个保养，那么怎样维持殿里面呢所有一切祭司啊献祭上的一个需要啊，大概有两种的这个奉献。那么一个呢，就是所谓他们的人头税啊。那么我们记得这个收税的人曾经问过彼得，那么后来主叫他去钓鱼，有一块银钱的话就交了他们的人头税啊。这个人头税呢，其实就是为着圣殿的这个使用。那另外呢，我们看见呢，他们也有一个自由的奉献。所以在这里呢，这里所讲到的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奉献。那我们的主呢，那天呢，他就坐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对着那个库啊，银库坐着啊。那么这个银库呢，大概是在圣殿的这个外邦人的院和女院的中间啊。那有一个美门，所以主耶稣就坐在那个美门那里呢，那么看着众人怎样的来奉献。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在钱财的奉献上啊，那么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件事情。 我们等于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再归还给他。那我们在旧约时，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奉献他们的财物，为着建造会幕的时候呢，神把他们当作礼物来收。我们晓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神很重视我们在他面前的这一点的奉献。但是这个故事呢，那么更说明一件事情啊。那么因为呢，有好些有钱的人呢，他们在那里，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也是蛮爱国的啊，他们也爱圣殿，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赚的钱呢，那么拿来奉献啊。那么主呢就看到了一个寡妇，他来了，那么他往这个库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两个小钱加起来就等于一个大钱啊。那么耶稣就对门徒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入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啊。那么所以主耶稣看见有一个寡妇，那么呢他投了两个小钱在里面，这叫主的心很受感动啊。所以主就把门徒们找来了，就对门徒们说啊，你看见别人呢是把多余的钱那么投进去，但这个寡妇呢是把他养生的钱都投进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当我们呢这个奉献的时候呢，圣经也讲是一个祭啊。什么叫做祭呢？祭就是要杀生流血的。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穷寡妇啊，她这两个小钱在她的手中啊，她可能有一点的挣扎的，因为这个是她养生的，对不对？但她为了爱神的缘故，他不惜自己养生的把他投进去。所以这个呢叫主看见心里也很受感动，所以主就对门徒们说了，他丢进这两个小钱比那些有钱的人投进去的更多。那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在财务上面的一个奉献呢，主还不是看这个钱的多少，主是看人的心啊。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和神的家，我们的那个真诚的奉献，那个是主所宝贵的啊。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他也很好，他每一次去奉献的时候呢，他就在主面前有些的祷告，他说，主啊，巴不得我说奉献这点钱呢能对你的工作呢能够有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们，奉献是一件蒙福的事。当然了，我们晓得哈，这个奉献呢也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个奉献箱啊，这不是说的这个就比较属灵，我们是盼望呢这些事情能做在暗中啊，让主看见就好了啊，不是在乎人怎么来看。所以今天呢，一般的基督教里面的奉献呢，我们觉得已经很多都走了样子啊，我们的眼呢只盯在那个钱财上面啊。我觉得奉献是心的问题，所以如果能把心摆在主的跟前，那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呢，这个并且呢，这个奉献的大小是在主的眼中看为大小的，你不一定奉献的钱多就一定大啊。那么是在主眼中来看，我们都知道整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旧约圣经里面也讲到，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神的，神其实不需要我们的钱的，对不对呢？我们奉献多少钱给神，那个在神来看也算不得什么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钱财的奉献 代表我们向着神和他家的一颗心，这个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里这个小小的故事呢，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虽然这个故事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啊，曾经影响了无数的弟兄姊妹们在钱财上的奉献。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奉献呢，都是叫我们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啊，我在很多地方呢都讲过这个例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年长的姊妹所做的实在是一件美事。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啊，在有一个地方呢，那么他们要盖会所，盖会所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呢，在台湾生活呢，大家都很清苦的，没有什么人有多少钱的。那么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在主面前都有奉献。那我认识一位哈姓刘的老姊妹，因为呢他的先生跟我的父亲呢啊，他我们是小同乡啊，所以我们等于有世交的一个关系。那通常呢我见面的时候我都叫他刘伯母，是一个非常慈祥非常和蔼的一个老人家啊。那么那个时候因为呢他的先生呢也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将军。后来呢在战争的里面啊，那个国共战争的时候呢，他牺牲了，他是一个将领啊。所以呢国家呢把他当作烈士。所以呢这个刘伯母呢，他们就算是烈士的遗族。他那个时候他家里面有好多口人的啊，那么生活非常的艰苦。那么先生又不在了，那么国家呢给了他一大笔的抚恤金啊。我后来听弟兄们讲的，那笔抚恤金呢大概有30根金条，那个在当时啊这是一个非常大数字的一个钱财啊。那么因为我们的姊妹非常爱主，她也爱神的家，所以他居然呢在盖会所的时候呢，他把这30根金条呢通通拿来奉献。那么后来呢我们有同工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啊，这同工们就对这个长老们呢就责备他们说啊，他说这是寡妇的钱，是养生的钱，你们真的敢收啊，这30根金条啊不得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两个长老那几个长老也害怕了，然后就把这个钱呢拿回去要还给这个老姊妹啊。这老姊妹无论怎样都不肯收，无论怎样都不肯收。那么后来呢勉勉强强的啊，那么给他退回了一半。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感动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看见在过去教会中啊，有许多弟兄姊妹如同这个寡妇一样，他们真的是尽心竭力的把他们养生的都投上去了。我也知道在香港有个老姊妹也是这样的，她孤身一个人积蓄了很多年啊，后来也是为着一个地方的教会要盖会所，他把他几十年积蓄的钱通通把他奉献。那么后来那个那里的弟兄啊硬是要把这个钱退还给他的时候，这个老姊妹说啊，这是我给主的钱，你们怎么可以退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在钱财的奉献上面他们是蒙大恩的，他们也留下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呢 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个小小的故事啊，在教会历史中间呢，曾经产生过无数的影响，很多弟兄姊妹都因着这个寡妇所做的事情得到激励啊，盼望主给我们恩典啊。今天那么为着神的工作，有时候我们有钱财上面的一个奉献，但愿我们能够诚心在主的跟前啊。我再说，神不在乎那个钱的数目的大小，乃在乎我们的心啊。所以呢，主耶稣观看他们的奉献，所以到今天主的眼仍旧也是在看着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能够蒙神的恩典和祝福。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这个编号165号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这个故事，约翰福音12章啊20节到36节记载这段的故事，这段故事非常重要啊。那么这里呢讲到啊，那时他说呢，这个在耶路撒冷啊，他说上来这个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这希利尼呢，我们知道他们是外邦人啊，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呢，这引起了外邦人的一个兴趣啊，连外邦人开始注意主耶稣了。这个他们就来见这个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啊。那我们知道呢，为什么找腓力呢？腓力这个名字呢是希腊的名字啊，所以这希腊人呢就来找这个腓力啊。那么求他说啊，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有几个外邦人呢，他们想来看看主耶稣，他们就找到了这个腓力啊。那么腓力呢没有直接告诉主耶稣，他就告诉安德烈啊。那么安德烈呢就同腓力去呢，一起去告诉主耶稣。我们不知道腓力为什么要找到安德烈啊，也许他心里想啊，这几个外邦人呢不知道主耶稣肯不肯见他们，是吧？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安德烈，这安德烈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去问问主吧啊。那么所以他们就一起去问主。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好啊，这里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这里呢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啊，我有很多年前啊，那好这个可能二三十年前，我到这个我们 East Washington 的华盛顿东边的一个镇叫三镇啊 ,Tri-City, 那么去讲道啊。那么那天我上讲台的时候呢啊，那么他们那个讲台前面呢，那么有一个就是一个高起来的一个地方啊。结果我一上去就看见他们呢那里贴了一个小小的字条，这个字条写什么呢？就 Sir, we want to see Jesus。就这里的话，就是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哎呀，当时我看见那句话啊，里面很受感动。弟兄姊妹，那里的弟兄姊妹要提醒这些站在讲台上面的人呐、啊。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来这里你要讲耶稣啊，你不要讲耶稣之外的事情了，我们要见耶稣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使人看见耶稣啊，能够遇见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口才，不在乎我们的知识，不在乎我们的学历，不在乎我们的地位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必须看见讲台是一个传递耶稣基督的地方。讲台呢， 不是传递我们自己的思想，传递我们自己的学说和理论的地方。所以呢，这句话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一直到今天啊，我都不会忘记。那么我们巴望了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我们每一次来聚会啊，我们里面也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渴慕，我们是要见耶稣的。所以在这里呢，这些希利尼人啊，这希腊人呢，他们呢要来见耶稣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门徒们呢就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去了。那我想今天呢，在侍奉上也是一样，我们应该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我常常有个感觉，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家庭的问题呢，事业问题，儿女问题，身体的问题呢，老实讲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是救主啊，教会没有能力的，我们更没有能力的，我们并不能解决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人带到主耶稣那里啊，因为只有他是救主，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很多的问题啊，我们是不能解决的，但是对主来讲的话呢，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当有这些难处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呢，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才干来解决人的难处，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那里，让主来拯救，来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今天这个在生活在世界中，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难处和问题，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不能解决啊。那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像门徒一样的，那我们把他们带到主耶稣跟前去就好。所以人如果遇见主了，难处就一定过去，是吧？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啊。约翰在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记载了那么多的故事啊，就告诉我们每一个难处只有到主跟前就解决了啊。门徒们他们没有凭着自己的力量解决什么，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见门徒们都是奉主的名，他们把人带到基督那里，那么把人的问题解决。所以呢，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荣耀归给主。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那一天呢很特别，当腓力啊跟这个安德烈把这些希腊人呢带到主耶稣那里去的时候呢，忽然引发起主里面的一个感觉，主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这个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腓力和安德烈把这希腊人希利尼人带到耶稣跟前的时候呢，忽然主耶稣好像看见了一种的现象，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主的工作不仅在犹太人中间啊，到后来也在外邦人中间，主已经预先看见将来他要得荣耀。现在有外邦人啊，那么这些希利尼人首先他们来找主啊，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个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知道啊，在这里主提到了一个时候的问题，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时候呢？就是一切都是按神的计划，我们的主从来做事不在神的计划之外。所以呢，主在这里不仅感觉他要得荣耀，他觉得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所以神有神的定规。所以今天呢，我们活在时间中间呢，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是很随便的，但对主来讲的话呢，时间就是神的定规和计划。所以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其实具备有同样的意义，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了解啊。所以我们其实一生都在主的手中， 每一个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那这个时候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主在这里讲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呢，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很清楚，这是指着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说的。但是呢，主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讲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么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主的死是一个荣耀的结果，会有生命丰盛的结果。所以凡是碰到十字架的死，下面一定是有生命的结果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若不是经历这个十字架的死，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就不可能产生那个荣耀的生命的果实。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主在这里所讲到这个比喻啊，我们知道在以后的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眼睛得开的时候，都从这里面看见了十字架的意义，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下面就讲说呢，爱惜自己生命，这个生命原文的意思就是魂的魂生命。如果爱惜自己魂生命的，那么呢就要怎样呢？失丧生命啊。那么在世上恨恶这个生命的，就要保全生命一直到永生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一粒的种子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种子都有一个硬壳的啊，外面一个硬壳啊。那么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对农业上面的很简单的尝试啊。这个种子的麦子种在地里之后呢啊，因着地里面的温度和水分，它这个壳呢就慢慢的软化就破裂。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里面的那个人啊，那个果实它就开在里面开始生长，生长之后呢，那么有的就把这个壳把它撑裂了啊，然后呢它就发芽就开始生长啊。我们晓得这个过程主用来解释这个十字架的经历。那么只有当我们经历了这一个十字架的经历的时候呢，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的外壳那么破碎，使里面的生命呢就能够生长出来。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的这个外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魂呢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这个魂呢，这个外壳是一个很坚硬的东西。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主把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在我们里面，为什么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不出来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外壳把它包住了，并且这个壳是非常的刚硬。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再的看见啊，那么圣经有很多人物呢在这里说明。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雅各是一个多么刚硬的一个人啊，他有他的天然的聪明智慧啊，才干，这他的魂非常大，非常的坚实。所以主叫他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就好像那个种子埋在地里面一样，需要经过水分，经过温暖，经过那个环境啊，那么使他这个壳呢能够破碎。所以呢，雅各也是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那么到最后他变成以色列。那我们看见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用了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呢，我们人的生命中啊，有个坚硬的壳子， 就如同这个麦子外表坚硬的壳一样，那么神一定要把这个外壳把它打碎了，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能才能够流露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主今天呢，让我们的生活中啊经历诸般的艰难。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神的儿女们呢，对于苦难啊艰难呢，应该能够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主所以叫我们经历这些，弟兄姊妹们不能用消极的眼光去看它，因为我们人呢都喜欢呢一切事物都顺利平平安安的，对不对？但是呢在生活中常常有时候就经历这些难处，家庭的难处啊，事业的难处啊，亲戚朋友之间的难处啊，各式各样不同的难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今天要看见呢，这一切所有的难处都是为着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的魂能被破碎。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才是正确的一个眼光啊。所以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的壳破裂了，里面的生命出来的时候，它结出丰盛的籽粒。我们要感谢主，神不是光要我们来做人，神首先让他的儿子经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主首先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他把十字架的工作完成了以后呢，今天呢我们在他完成的工作里面，我们才能经历这个魂的一个破碎。所以在这里哈，主的话就提醒我们说呢，那么爱惜自己魂生命，这里有一个秘诀啊，一个诀窍啊，我们需要明白的。爱惜魂生命跟恨恶魂生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么多有的人多年蒙恩之后呢，你对你的魂生命呢，你的感觉是如何？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啊，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这个魂生命就是我们人的己啊，没有人不爱自己的，我们喜欢夸耀自己，我们喜欢欣赏自己，我们喜欢表扬自己啊，我们喜欢人看我们这个人很不错啊，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己的一个意念，是吧？还有，当然这个己非常的丰富啊啊，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把这个魂给人，这个魂是很有用的东西，但这个魂一堕落之后呢，它就成了一个刚硬的壳子一样啊，那么呢，它主宰着我们生活中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承认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爱惜自己的，我们的基督徒中间还很少看见人恨恶自己的。在中古时期啊，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明白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呢，他们就恨恶这个己啊，对吧？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恨恶会带来生命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到今天我们不感觉我们的肉体，感觉我们的己是个可恶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就很难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我们都是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所以到今天呢，属灵的生命不成长，也结不出多少的果实来。那么我们在中古时期啊，晓得有一个人物叫做盖恩夫人啊，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在真理的认识上面呢有一些的偏差和这个问题，但这个无论来讲，这个人是爱神的啊。我读他的那个传记的时候呢，发现一件事，读到一段故事也蛮受感动的。因为盖恩夫人呢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她的面貌非常美丽。那么我们都知道女人家都是最爱美貌的。如果人家称赞你很美，你很高兴的。所以她那个时候她就也开头也是这样。但后来她结婚了，他自己信了主之后呢，他开始恨恶自己。从前他走到马路上都是遭人侧目的，每个人都看，哎呀，这么美丽一个女人，大家都看她， 就到后来呢，他就恨恶这件事情啊。结果有一次他的孩子儿子长了这个天花，我们知道那个时代那个结天花是很可怕的事情了，他就故意去接近他的那个儿子去服侍他，结果他脸上也长了天花，他就要把他自己这个面容把它毁掉，因为什么？他恨恶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爱神的人呢，他追求主。当然他的这个做法上面来讲呢，到今天我们感觉上来讲这个有点比较极端性质啊，但是呢他的确是出于一个爱神的心。你想想看，有哪几个女人家愿意毁自己的容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啊，在教会历史中真正恨恶自己生命的人不多，尤其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30年代在中国那个时候有复兴的时代，也很多人还知道怎样对付自己的魂啊，恨恶自己的魂生命，恨自己的骄傲，恨自己的败坏，恨自己的刚硬啊，恨自己这个阻挡神的作为，愿意被十字架跟从主。那今天呢，这个真理好像已经失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走属灵道路上面啊，阻挡我们生命成长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的魂。所以我们过去呢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彼得在晚年时候告诉我们呢，基督徒要追求魂的得救啊，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当你的魂纯洁，它就是它被破碎了之后，我们知道神不是要毁灭这个魂啊，神是要改变它的。所以当它变得纯洁之后，什么结果呢？人的灵就自由了，人的灵就得释放了，人的灵就得纯洁了。那我们知道今天侍奉神是根据里面的灵，你跟神能不能交通也是灵，你用魂是没办法跟神交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讲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啊，在魂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在地上的年日，今天对十字架最大的经历就在魂的破碎上面。谁的魂能被谁破碎的更多，谁就在神的手中更有用。谁在神的手中魂破碎的更多，谁就能更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且呢，谁的魂生命被对付的更厉害，那么呢，复活生命的果实就结得更丰盛。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主在这里讲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他下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服侍的问题啊。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的魂没有被对付啊，谈不上服侍的啊。今天呢，你用你天然的才干，用你天然的热心能力在这里服侍神，那个神不能接纳。所以在服侍之前你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对付我们人的魂啊。所以呢，主讲完这一个魂的对付之后，下面主就开始讲到服侍。这里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啊。弟兄姊妹，这在侍奉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里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必须仔细的读，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侍奉是什么呢？是侍奉主啊。那么为什么主要这样讲呢？因为主也知道往后去呢，整个教会的历史呢会产生很多的偏差。因为今天呢有很多人服侍是服侍工作，服侍一个组织，服侍一个团体，服侍一些的作为 有的慈善做慈善事业啦，那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各式各样的工作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侍奉主要的目标是主的自己，因为你要把你的侍奉放在主的身上，你才不会有偏差。所以这里告诉我说，若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啊，你不是跟着什么人走了，也不是跟着什么团体，也不是跟着什么经历，也不是跟着什么道理，也不是跟着什么组织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今天呢，我们侍奉主只能跟从主的自己，非常重要。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啊，那么开头教会的历史讲到那些使徒们跟从，他们都是跟着主走的，他们不以外面的工作为念，他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们也不在意这些东西啊，像彼得那么传福音，那么做过那么大的功，他们眼中也没有重视这些东西，他们只重视一件事情，跟着主走。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再说啊，如果我们的魂不破碎的话呢，你跟从主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呢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太多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选择。所以只有当你的魂被破碎，你舍己了，你才能以基督为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主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是主在那里，我们才在那里。今天呢，主没有去，你自己就跑去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呢，在侍奉上面很多东西我们是被动的。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太主动了，意思说你没有通过主，你也没有问过主，你就自己就做了，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在侍奉上记得永远是一个被动，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是吧？不是说有工作就可以做的，不是的，那是跟随主做工。所以这是在侍奉上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主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哇，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啊！原来侍奉啊会得到父的尊重啊。如果我们服侍的对，弟兄姊妹们，这个侍奉是父尊重，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我们的父比万有都大，对不对？今天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呢，得着你老板的尊重，你都很高兴的，对不对呢？在这里是父的尊重，那更是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不能犯错误。所以主的这句话我们要牢记在心啊。所以弟兄姊妹，首先我们需要经历十字架，要叫我们的魂被破碎，不活在自己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好好的跟从主，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绝不主动。你看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主自己就是个榜样，对不对？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是一个魂被破碎的人，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父在哪里他就在哪里，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所以呢，今天侍奉是需要的，但是侍奉要对啊。侍奉如果做的不对的话呢，这个侍奉的意义就没有价值。能得到父的尊重，那么这个侍奉才是真正的有价值。所以主从一粒麦子的这个比喻啊，讲到人舍弃魂生命，讲到侍奉，讲到侍奉荣耀的结果啊。所以这段话呢是非常的荣耀啊。所以呢，主讲完这个之后呢，主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我们知道在这里主心中有一个忧愁啊。主为什么会忧愁呢？弟兄姊妹，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晓得，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啊， 主在那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那么他的心非常的忧伤。那么这个忧愁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我们用科西玛尼园的，我们先讲一下啊，在科西玛尼园的那一段呢，因为马上主第二天就上十字架。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主讲说的啊，他说呢，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啊，那么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呢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啊。那么意思说呢，主说如果这件事情不发生最好，但是呢在你的旨意里面是必须发生的啊。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一共六个钟头啊，前三个钟头呢神的同在没有离开他，但是后面的三个钟头呢神的同在离开他。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非常的痛苦，他大声的呼喊，是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关键，主内心所有的忧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圣的父子，他们从亘古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父子永远是联合在一起。但是为了要成功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会有三个小时的分离，神会掩面不看他，这是我们的主受不了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永远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所做那个伟大的牺牲啊！虽然是三个钟头，对我们来讲，你没有神的同在，三天五天你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对不对？但对主来讲是一刻都不能够离开的，这对他来讲是忍受不了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为了救我们，即使是三个小时的这个分开，是极大的牺牲，是父的牺牲，也是子的牺牲，所以我们要永远感谢他。所以你看见主看见啊，这些外邦人来看他的时候呢，引发他里面的这个深处的一个感觉啊。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你看主为着这件事情呢，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他真是巴望没有这件事情多好了，但是他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他下面就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他最大的心愿就荣耀父的名，成全父的旨意，叫他的名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切事物的发生，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这些在历史上，在客观的环境上发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这一切都是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也要成为我们今天主观的经历啊。所以你在侍奉上有时候会经历这个，当你经历这个，你回头思想主的话就得安慰。那么今天我们的服事是什么呢？要如同主一样。所以父主就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圣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么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仅主引发主里面深处的一个感觉啊，也触动了父的感觉。所以当主这么一祷告，天上的父就说话，那个说话像打雷一样的雷声呢，忽然之间一个大的雷声啊，当然这外面听起来像雷声，其实是父在说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凡是父说话的时候，那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本来隐藏他的自己，他不轻易的出来说话，他如果说话，那么证明呢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大啊！所以他对他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一个重要的回应啊。我们看见这个回应，就说呢，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因着，因为他的名本来就是荣耀，对不对？现在呢，他要因着他的儿子，他的名再得荣耀。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啊，本来都是隐藏的东西，但今天呢，主把它显明出来了。我们希望主给我们基督徒能有一个领悟，不把它看作是件平常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里面父子为着人类的救恩所付上的代价和牺牲实在是非常大。我想这个恐怕只有当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了啊，我们才会有更深的一个领会。那么站在旁边的人就说了，打雷了，还有人说天使对他说话啊。那么主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父与子所做的一切事情，这都是为着我们啊。所以呢，这件事情是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需要领会。那么下面呢，主就讲到了，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啊，我们从刚才读到这个，从希腊人要来看主开始，有很有层次的，一层一层的下来啊。那么从十字架的经历到侍奉到荣耀神的名，现在呢，我们看见了啊，这个仇敌受审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啊！十字架不仅使我们蒙拯救，不仅使我们能侍奉神，使我们能荣耀神的名，十字架也能使仇敌遇见失败啊！所以这里呢，主说呢，这个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然后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感谢主，从那个加略山上开始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主啊，所以主已经事先看见了这件事情，所以十字架高举基督，也吸引了万人来归向他。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啊，所以这前面呢，就是面所做这些事情，主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啊，总结呢就是集中在主的死啊。原来主在这里所讲的是指着他要怎样死说的。那么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人还是不太懂主的话，他们心里面感觉基督是永存的，没错，这个弥赛亚的是永远的啊。你怎么说他被举起来？他们不晓得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弥赛亚，知道吧？他们看不见这件事情，他们不知道这眼前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对神的计划，对神的心意是完全不能明白的。那么他们呢，有圣经的知识，因为他们读律法书啊，知道基督是永存的啊。他说人子是谁呢？他主就站他面前，他们也不明白，所以主也没有对他们直接的讲，主就对他们说什么呢？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时候，应当趁着光行走，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得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啊。那么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主这一段话呢，今天呢应验在后世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啊。主就说，光在你们中间。所以今天呢，我们能明白主耶稣的死和他死的意义，和他死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工作，是因为什么？因为有光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啊，到今天我们看你这个光好像被很多东西遮蔽了，很多神的儿女们看不见基督十字架的意义，因为什么呢？没有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主在我们中间，光还在我们中间啊。我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呢，要在这个光里面蒙光照，好好的跟随主，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啊。那么我们知道有这里告诉主，告诉他们有一段时间他要离开他们的啊。那么他钉十字架之后呢，他要被埋在地里三天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些话呢，是提醒他们啊，因为没有光你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对不对 啊所以你们要趁着有光，他说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弟兄姊妹们，今天两千年之后了啊，在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之后，我们再回头读这些话，我们应该更清楚啊。那么今天我们当信从这光，圣经不是用人的智慧解释的，不是谁的口才好说得好，弟兄姊妹们要有光，主要叫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啊，能行走在光中，做光的儿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神的儿女们啊，要行走在光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编号165号约翰福音12章20到36节这段话意义非常的深远，非常的重要啊！我想呢，因为晚间这个时间是有限，我只能略略的啊，那么把它呢做了一个解释，盼望弟兄姊妹们能有更深的领悟，好吧？然后我们要知道到底主在主的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的果效？但愿主把这个光赐给我们。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到了编号166号。这个呢，是在约翰福音12章的37节到50节。那么我们把它读一下啊，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啊，在教会历史中对所有的圣徒们来讲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惑，也不太好解释啊。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太好解释。这里说哈，主耶稣说了上面的那一段话之后呢，离开他们，主就隐藏起来了。为什么主要隐藏起来了呢？因为他碰到了这批人呢，完全不能领会他，所以说就不在他们中间呢公开的这个行事。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主隐藏了，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看不见他了，但属灵的含义我们也需要明白。如果今天呢，主对我们来讲，主隐藏他自己不显现，弟兄姊妹，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祸患啊！我们都希望天天能够与主面对面，如果他湮灭了，他不看我们了，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这是重大的事情啊！这说明呢，当时犹太人他们的光景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一种可怕的情形啊！这里讲说主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的神迹，也就是说主给他们很多的机会 让他们来认识主，但是他们还是不信的。弟兄姊妹们，这句简单的话就告诉我们了，犹太人他们里面所有的光景已经变成了何等的刚硬了，何等的黑暗，何等的反叛。主是爱他们的，主用各样的神迹要把自己显明给他们，结果呢，他们看了这些神迹之后呢，他们还是不信他。这个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主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有多少的带领啊，我们需要相信他。所以你们如果不信他，他就躲开了，他就隐藏自己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中你摸不到主了，弟兄姊妹，摸不到主，你要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需要快快的回到主面前悔改，仰望他的怜悯。所以呢，生活不能离开主的。只有主在我们生命中显现，那才是祝福，对不对？那才是能力，那才是供应。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你看见主到他们中间，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顽梗不化的一些人啊，这个实在太可怕了。结果呢，他们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啊，这个是可怕的应验，是一种不幸的一种的应验。那我们知道这以赛亚这个话出自以赛亚书第六章啊，以赛亚曾经奉主的差遣去把主的话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结果呢，他说主啊，我们所传递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当初以赛亚也遇见一个困难，他有异象得到启示，明白了神的心意，他把这个心意带到以色列百姓中的时候呢，结果呢，没有人相信他所讲的。所以你就看见当初以赛亚的执事，他的侍奉是多么的艰难的，因为他讲的道人家不要听啊。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要小心，今天呢有很多从主来的话，今天在神的百姓中间有的时候也被神的儿女厌弃。我们喜欢听些故事比喻啊，听些好听的话啊，听些见证啊，听些感动人事啊，真正的主的话来到的时候呢，反而我没兴趣了，我们不理了，我们不愿意接受。我过去这么多年侍奉主啊，我深深的感觉到很多神的儿女们实在是很可惜的。那么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恩典怜悯啊，所以以赛亚当初他以为得着神的启示，去传扬神的启示，神的百姓一定会听，结果呢，神的百姓不仅不听啊，那么他们硬了心啊，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了啊，弟兄姊妹，那下面这段话是今天读经的人比较困难解释的啊，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哎，好像呢，从字面上看呢，他们所以听不进去，所以不愿意听，是主教他们硬的心啊。那我们想，如果是主教他们心硬的心，那就不能怪他们了，对不对呢？从字面上看来，我们好像是这个意思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全本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他最愿意人明白他的心，对不对？他最愿意人能听他的话，主最愿意的人能够眼睛得开啊。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啊，这说明了一个现象啊，弟兄姊妹们，就是犹太人呢，他们经过了几千年这个传统，变成犹太教。如今这个犹太教在他们里面成了一个 根深蒂固的一个不能更改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他们抗拒主，不愿意听主的话。那么好，既然主说你们不愿意听主的话，主就叫你们的心更刚硬，叫你们眼更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怎么记得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当摩西和亚伦呢回埃及，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呢，那么行了很多的神迹审判，对不对？哎，圣经记载说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我们说呢，既然神使法老心刚硬，那就不是法老的错了，对不对？不，为什么神使法老心刚硬呢？因为这个外邦的君王呢，他完全活在那个仇敌所种进去的那个大的悖逆和那个刚硬的情况里面。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这一句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有一种人的情形是不蒙怜悯的，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所讲的。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从前本来也是不信神的，对不对？那么幸好神怜悯我们，我们没有固执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我们的心刚硬，眼睛也瞎了。那么呢，我们能够蒙主的开启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永远都需要主的恩典啊。所以呢，也不能被基督教的传统、教会的历史的传统呢，把我们弄成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死了心只跟随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跟随这些东西，那么神就叫你瞎眼，就叫你硬了心。那结果呢，我们就不蒙怜悯。所以这句话呢，其实听起来呢，原来是一个反话，还是反面说过来的啊。其实神是愿意他们的眼睛得开，他们的心那个柔软，对不对？不然主在他们中间为什么苦口婆心的劝他们，那样不计代价的爱他们，跟他们去讲述这些东西呢？主是巴望他们能够听见，巴望他们不硬心的。结果呢，他们活在那个犹太教的传统里面呢，那么固执到一个地步啊。就说既然你这样，那么你就硬着心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一点的领会啊。那么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是正确的一个解答，但是呢那个重要的意义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落在这样的光景中。这是一个不蒙怜悯的一种的情形啊。下面就说以赛亚因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啊。所以呢，整个关键还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仇敌做了太多的工作呢，那么破坏基督的工作，他不叫我们认识他。他不叫我们跟随他，他不叫我们那么好好的顺服他。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的众教会啊，太多基督之外的事物在影响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巴望主让我们能像以赛亚一样能看见他。所以以赛亚是因为看见他才说了这样的话。所以那个关键在基督的身上啊。今天如果我们看不见基督，那么你如果看见别的事物，是抓住别的事物，那是一个不蒙怜悯的一个光景。所以感谢神呢，这个下面的话很好，但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哎呀，感谢主啊，虽然这样，但是还是有人信得住，还是蒙到怜悯。所以可见呢，神的工作呢，他是因为爱世人的，他不放弃的，所以还是有人蒙恩啊。变成这些官长啊是比较不容易的，对不对啊？他们是做官的人呢，那么他们 在犹太人中间做官那都是标准的 犹太教徒的，那是一个深受犹太教影响的一般人，所以可见还是会有人蒙恩的啊。所以这里说虽然如此还是有人信他。他说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呢被赶出会堂，很可惜啊。虽然他们呢愿意相信耶稣，但是呢我们想因为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法利赛人这个教派啊在犹太人中间就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教派啊。那么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呢，他们就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他们这班人呢虽然信他却是不承认，那很可惜啊。保罗后来写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啊，你口里心里相信，口里要承认，对不对啊？这样才得救，所以那个变成半得救啊。这些官长们很可惜啊，他们这个怕被这个怎么样呢？怕被人的这个我看看那。他说呢他们不承认是恐怕他们被赶出会堂。你要知道当时啊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影响是遍布所有犹太人的生活的。如果你赶出会堂了，你的亲友就不理你了。甚至你在社会上想找工作你也找不到。这个有点像几百年前呢在英国的这个英国国教一样的。如果离开国教啊，你的亲友就撇弃你，连工作都找不到。所以弟兄运动早期的时候，那帮弟兄们呢，他们是付代价跟从主的啊，因为你一离开那个，因为他们这个整个国教控制整个社会的生活，就像这里犹太教控制整个犹太人的生活，赶出会堂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因为有这种的惧怕。所以虽然信了主，但是呢确实不敢承认他。所以主就说了，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里引出这么一句重要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大的警惕啊。那我们的眼呢是爱人的荣耀呢还是爱神的荣耀呢？有很多时候是起冲突的，弟兄姊妹们，有时候需要付代价的。你如果为着神的荣耀，你可能呢就会丢弃人的荣耀。那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服侍，都希望得到人的荣耀，对不对？我们觉得人的荣耀比较实际啊，人称赞你两句呢，远比呢神在暗中呢这个喜悦你呢，好像来的这个更有感觉啊。所以我们都是这样，这是天然的人啊，堕落的人的一种现象。所以呢。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啊，这个，所以耶稣就大声说啊，因为看见这样的光景啊，耶稣就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那是信那差我来的。他说你们不是光信我，你们是信了差我来的谁？信我那差我来就天父啊，对不对？是神呐。他人看见我就看见那差我来的。主大声的告诉他们了，就明着告诉他们了，他就是神的表现，看见他就是看见神。但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太人多难啊，主耶稣大声呼唤。今天我们读这句话没有难处，但对当初的犹太人呢，你想想看，他们有难处的。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什么，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一个木匠啊，他这么大声喊，你看看人怎么如何能相信呢？是相当不容易的。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些宝贵的话今天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宝贵啊！的确除了主之外你没有光的， 只有活在基督里，你才能活在光中，不活在黑暗的里面。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何等真实的事情，对不对？你活在基督里就满脸亮光了。那么主把这么大的恩典带到犹太人中间，我们能看见犹太教已经变质到一个何等可怕的一个光景。主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那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主告诉他们说呢，我来不是要审判你，你们听我的话不信不要紧，但是呢，我今天所讲的道到末日是要审判你们。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些犹太人他们到了主跟前的时候呢，他们在想起主的话，他们的后悔啊，他们也来不及了，他们要因着主的话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神的话，神说了就永不改变。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听见神的话要遵守，不要落在这个审判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最后神的百姓要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啊，我们还是要接受基督的审判。不过那个时候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不审判人，他要拯救人，因为他先来是做救主的。但是以后来呢，他可能就要成为那个审判的标准啊。后面哈，末日，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话。那么当主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主就再强调一件事情，他说我讲这些话呢，不是我自己讲的，乃是父要我讲的啊。那么父怎样说，那么我就怎样说，他叫我说什么我就讲什么。他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啊，他的话就是永远的生命啊。故事我所讲的正是父所要讲。就指明这句话说明什么呢？就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他愿意做什么，做一个器皿来给神用，神可以借着他说话。所以这里包括在传话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们，多年来啊，我一直感觉到这是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我常常站在讲台上为主传话啊，在很多场合里面为主传话。但是呢，我常常提醒自己，我对主说，主，我只不过是个器皿，愿你借着我说话，让我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能传递你的话。我不是要讲自己的话，巴望弟兄姊妹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话出来了，那才是永生，才是真正能给人带来生命。所以呢，所有为主传递话语的人呢，都应该明白这个原则啊。我们只不过是器皿。所以主耶稣讲完这个话，他加上这个注解呢，这个不仅是说明他当时在主面前的态度，也是为着后世侍奉主的人立定原则。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编号里面所讲的一些情形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有柔软的心啊，给我们里面有明亮开通的耳朵，明亮的眼睛能看见啊。当神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硬着心闭着眼的。弟兄姊妹，一面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侍奉主 很多时候我们要交通，我们要传递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要有个感觉，我们是器皿，是神要借着我们说话。所以你每次去服侍，虽然你不站讲台，有时候你去看望、去交通的时候，你也应该有基本的态度啊，就主啊，愿你借着我说话。这不是我呢，圣经中找几节圣经呢，到人家来给他念一念就可以的，不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仔细读神的话，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有太多的恩典和祝福啊，也有太多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遵守。所以弟兄姊妹，我一再说啊，主道成肉身在地上，他所行所做的啊，那他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他也给我们做榜样，他怎样把这个生命流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读一个客观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读到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是你为我们成了那一粒的麦子。当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啊，如今你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啊，你不仅为我们做了，你为我们做了榜样。你借这幅图画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舍己跟随你，恨恶自己的魂，恨恶那个魂生命。主啊，愿意甘心的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破碎，好叫我们如同你一样，能把真实的侍奉献给神，能够产生生命，能够使你的话语今天在你的百姓中间，人就能被释放，能够流通。主啊，我们求你不叫我们这个刚硬的魂使我们的心刚硬了，使我们的眼瞎了，使我们的耳聋了。主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你更深的拯救，求你在地上，在你的教会中恢复十字架的真理。主啊，好叫我们的魂天天有改变，让我们一个纯洁的魂来侍奉你，一个纯洁的魂使灵得释放。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晚上你把这些重要的话摆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呢就停在这里。那我再提醒一下啊，那么要来的主日呢啊，那么还是有信息的聚会，希望弟兄姊妹按照时候先拨饼，我在家里先拨饼纪念主，然后呢，那么如果打开你的这个电视或者你的那个电脑啊，那么一同参加这个聚会。那我再提醒一下啊，因为我们看见美国的这个疫情啊一直还在扩散啊，所以我们华盛顿州呢有趋缓的现象，是个好现象，但是我们还需要迫切的祷告。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啊，礼拜二晚上呢，我们能够进食祷告，好吧？我们说不勉强啊，你照着你个人的心愿啊，你如果觉得需要吃东西，你吃也没问题，你也参加祷告，好不好？如果主给你一点心愿，那么呢，希望我们能刻苦铭心的在主面前来祷告。今天我们实在感觉美国这个国家呢应该披麻蒙灰的悔改啊，这个国家真是经过主200多年的这个恩典呢，到今天呢我们看见太悖逆了，太黑暗了，太罪恶了啊，实在是需要主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所以这个审判临到啊，那我想我们教会呢应该有责任在主面前啊有好的祷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当然不仅礼拜二了啊，我们的天天在主面前都应该有好的祷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结束在这里，弟兄姊妹大家晚安，再见。